迎收听 Bree 旗下播客 Hack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这一期内容很丰富，从网安事件到 AI 基准寸事，再到开源社区的热点，都值得聊聊。
头一条就是 eBay 那桩5600万美元的和解案，闹得沸沸扬扬。另外，维基百科基金会的董事规则改革也在社区里炸开了锅。
还有欧洲电动车销量、加州数据删除平台，以及几位开发者在 Hacker News 上分享的实战项目，咱们都来一并看看。
先看一个有点丢鬼的新闻，美国财政部对日元市场进行了历史性干预，但金融时报原文章节链接现在只返回安全验证页面，正文根本看不到。Hacker News 讨论里有人贴了一个存档链接救急，评论区就在这个存档的基础上聊得热火朝天。
讨论的核心就落在日本和他手里的美债上。有位网友点出一个报道里没提的角度，日本本来可以用抛售美国国债的钱来支撑日元，但如果抛的是欧元债券，可能反而会逼欧洲人也跟着抛售来救欧元。
另一位网友补充，欧洲央行大概率不会出手，因为欧元适度贬值对欧洲本地工业跟中国竞争反而有好处。而且欧盟这次行动之后，欧元对美元是走强而不是走弱。他还说，欧元区国家持有的美债甚至比日本还多，真要用的时候是抛得起的，但如果他们真的协调抛售，更可能是想逼美国做政治让步，而不是为了保卫欧元。
回到日本，他们手里美债仓位很重，理论上可以大规模抛售换钱救日元，可问题在于美债收益率本来就高的危险，日本一砸盘会把收益率推得更高，还可能引发别人恐慌性跟卖。有位网友猜，这恰恰是财政部长贝森特的缓兵之计。
马上有人反问，贝森特还有能力做别的吗？另一个评论接得挺损，说就算他有能力也控制不了这头横冲直撞的大象。还有人跟着调侃说，他两只左脚加上几次挥棒落空，罐头没什么大危险。
那边有人在担心美国会不会因此一下就崩了，说日本必须卖债换美元买昂贵的石油。但有网友直接反驳，这事儿跟石油根本没关系，日本央行又不买石油，而且他们的汇率防御在伊朗冲突爆发前就开始了，虽然一直徒劳无功，这纯粹是利差的问题。
下一个话题有点触目惊心，eBay 当年发动了一场针对一对批评者的骚扰运动，最后以5600万美元和解收场。原文同样是安全验证的403页面，讨论全靠评论里转引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和报道撑起来。
检方说的是，eBay 全球安全团队的7名成员，里头还有一位前警察队长，共同骚扰恐吓了斯坦纳夫妇。这7个人全部被刑事起诉并判了刑。刑期从最重的57个月监禁到几个月到1年的居家监禁不等，还有人被罚了2万美元，并被禁止接触受害人。
评论区最扎心的对比在这，安全团队全员进了监狱，可高管却一个个高升。当年的首席传播官和 CEO 都赶在指控正式提出之前就离开了eBay，一个转头去做硅谷男孩女孩俱乐部的负责人，另一个现在经营一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还挂着通用汽车的董事。
斯坦纳夫妇把这几名高管和公司一并告了，最终拿到的和解款里，据当事人的律师说，那位 CEO 同意出200万美元，另外两位高管分别出50万和5万。就有评论质问，高管拿高薪的时候讲的是巨大责任，出了事儿却一个子儿后果都没有。
也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进监狱的安全人员不把上司供出来换减刑。另一个评论反讽得意味深长，说他们只会大声讲一句，这些博主要是出个意外就太可惜了。
还有没解决的问题悬在讨论里，有人怀疑这动作绝对不是只针对这对批评者，说这帮前警察队长此前怎么可能没有恐吓前科，希望有人去查查他们的职业履历。有人转引庭审材料说，行动负责人基本上是野蛮成性，跨州骚扰途中还试图动用eBay的人员和资源，甚至对一个起诉他父亲的阿肯色州检察官搞过勒索勾当。
还有人在追问那位 CEO 的 AI 初创公司到底是哪一家，因为跟他做生意之前应该先知道这是什么来头。 另外有评论把硅谷男孩女孩俱乐部的企业捐赠者名单列了一长串，呼吁在这些机构上班的人把报道转发过去。一个被指有失略前科的人经营儿童慈善机构，这是在他们眼里荒谬到极点。来看维基媒体基金会这桩事。维基百科三 post 报道说，基金会拒绝自愿承认工会，还拟了一套会让候选人门槛大幅收紧的董事会资格规则。七月中，维基媒体工人联合会的美国分支要求基金会自愿承认他们，此前他们的英国分支已经提过同样的请求。
基金会在巴黎的维基媒体大会上回答了相关问题，但一直拖到七月最后几天才发声明拒绝自愿承认，理由是按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流程搞无记名投票才是合适的路径，才能保护个人选择，确保结果反映集体意愿。可社区这边基本是失望，很多人担心基金会会拿投票前的这段空窗期去劝阻员工加入工会，用的正是上周今夜秀里约翰奥利弗讽刺过的那套破坏工会手法，
要求董事会承认工会的在线请愿，发稿时已经过了150个签名。更早启动的两份请愿，一份在维基原页面，一份在英文维基百科，各自都过了2000个签名。而维基百科的联合创始人吉米威尔士则在邮件列表上替基金会说了句话，他说工会那边促成绝大多数员工签工会卡的过程并不完善，不保密，而且有些员工说因为组织者会知道决定，他们感觉到了压力。
紧接着工会这边宣布要向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申请工会选举，直接点名指责基金会不诚恳，嘴上宣称中立，幕后却证明并非如此。拒绝请求之后立刻抛出成套的经典工会破坏言论，还补一句，这些说辞无疑出自贵得吓人的反工会律师事务所。评论区也有人力挺基金会这边，说那是对局势非常不准确的看法，言语里带着不满。
最后聊聊欧洲的新能源车市场。 Clean Technica 八月发布的欧洲电动车销售报告说，六月纯电动车销量同比跳升 50%， 市场份额冲到 26%。 当月欧洲注册了大约36万6000辆纯电动车，创下单月纪录，也是今年以来最快的增速。
把插混一起算上，整体插电车型同比增长 41%， 而插混本身只涨了 23%。 六月份的插电份额到了 37%， 其中纯电就占掉70%多。年初至今，纯电份额 23% 加上插混一共 33%， 比去年全年落点的 20% 和 29% 都明显往上走。
有意思的是，评论区先围着数据来源打转，有人问来源是什么，怎么定义欧洲，另一个答得干脆，车辆注册。还有人补充说，数字看起来跟行业组织 ACEA 2026年上满电的报告对得上，那个统计口径是欧盟加欧洲自由贸易区再加英国。
车型数据也透着一股变化的味道，算上插电和无插电混动，六月份卖出的车里 72% 都带某种电气化，纯汽油车掉到 21%， 柴油只剩 6%。 传统燃油车在欧洲主力市场确实在被一步步挤出去。
榜单上看卖的最好的纯电车是特斯拉 Model Y，六月份注册了34000多辆，交付量同比涨了 43%， 是2023年3月以来最好的成绩。比亚迪靠着欧洲版的元 UP 排到第三。有评论就拿它举例说，到了2026年为什么还有人买特斯拉，回应说跟可比车型比它相当便宜。不过马上有人回敬一句，这话只有把亚洲造的车排除掉才成立。
报告还点了几款未来会改格局的新车，比如雷诺的新小车，新一代的达契亚 Spring， 还有2027年才出的那款。作者认为 Stellantis 给新车加燃油版是错误决定，说某款电动小车销量下滑，输给的是更便宜更好的对手，而不是用户回流燃油车。这是作者一家之言，目前可以当成后续观察的信号。
先从加州这个数据删除平台说起，它叫 Drop，从8月1号开始进入可执行阶段，意思是从当天起，所有已注册的数据经纪人都必须开始处理加州居民通过这些州政府平台提交的删除请求。据 NBC7 圣地亚哥的报道， 加州隐私部门已经对12家没在系统里注册的数据经纪人各罚了数万美元。从今年1月1号以来，大约有35万加州人完成了注册。
那位已经注册的数据经纪人来说，他们有45天时间处理请求，逾期不照办的，每个受影响的加州人每天罚200美元。Cal Privacy 的执行主任 Tang Kemp 说，手动去处理的话，就得联系大约600家注册的数据经纪人。个人信息会被收集，打包成数字档案出售，也可能被黑客利用。不过报道也提醒，只有加州居民符合资格，而且这个工具并不会把你在网上所有的个人信息都抹掉。
哈克女史上的讨论更多是盯着 Drop 的实际漏洞。有人想做一个每月自动给所有服务公司发删除请求的服务，而且觉得如果合规本身变成负担，公司也许最终会提供退出监控资本主义的选项，或者干脆把它锁在自己的车外面。当然他自嘲说车不是他的，因为他没有入职权限。
还有人说，那些没注册的数据经纪人怎么办？而且发删除请求这个动作本身反而会把比你对方已有的更多数据暴露出去。也有人在追问，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删掉 HN 评论？有人搬出法律定义分析，说只有 HN 在法律上构成数据经纪人时才适用，而 HN 自称不收集个人信息，不出售，也不分享，所以他认为 HN 不算。不过也有人自称因为收到死亡威胁要删评论时被 HN 拒绝，而另一个人说 HN 反而帮了他。
接下来这篇讨论标题是工业革命是不是如今爆发式增长的好先例，它出自一位作者自己网站上的文章。核心问题是，既然过去的技术革命曾经带来过爆炸式的增长，那我们现在能不能用同样的思路期待人工智能带来类似的 GDP 加速？
HN 的讨论里有人直接泼了冷水，互联网看起来好像就没有带来这种增长加速的效果，那人工智能是不是也可能对 GDP 增长毫无作用，甚至造成大幅通缩？也就是说，技术的存在是一回事儿，它能不能真正转化为可统计的经济增长是另一回事儿。这其实就是整篇讨论最核心的质疑点。
接下来聊一个挺硬核的技术话题，怎么把同一个 X 服务器分享给多个主机？用的是一个叫 FanuelOLO 的方案。问题的来源是这样，你在容器 Truth 或者 SSH 环境下把记录授权的 X Authority 文件绑定挂载进去，想跑 XIE 图形应用，结果常常报错，说需要授权，但没指定授权协议。
原因在于授权文件里的每一条凭据都是以一项所谓 family 字短加主机名作为钥匙的，客户端只用主机名匹配的那条，可容器里的主机名跟外面不一样，自然就匹配不上。作者的修复其实就一行命令，把 family 字短从本地的 local 模式改写成一个匹配任意主机名的 wild 模式，再生成一份 portable 授权文件挂载进去或者传过去，问题就解决了。
作者还特意对比了 Xhost 的加这种做法，说那个等于把基于主机的访问控制彻底关掉，任何客户端不需要凭据就能连上来读取按键、抓窗口、注入输入。而 FamilyWild 保留了秘密这道门槛，只是放宽了主机名的匹配，同时建议授权文件保持只有自己可读。当然他也提醒，任何能碰到 X 的套接字又能读到这个文件的人照样能访问你的显示。
评论区里大家的做法五花八门，有人说自己大多用 XRDP 效果很好，有人建议直接走隧道加密，也有人认为现代 RD70 默认支持 TCP， 在局域网里用 VPN 跑 XEE 会比 SSH 转发顺滑得多，用编辑器的体验几乎分不出本地和远程窗口。还有人从另一个角度说， SSH 不能每次按键都立刻发包，否则容易受基建时序攻击。安全方面也有人补充，桌面发行版通常只默认监听本地的显示，而且那种授权模式并不是密码学意义上的安全，真正的密码是那种可以复制粘贴共享的 cookie。 最后还有人回忆起96年上大学的时候用学校的服务器跑课程要求的 XEE 应用，家里用一台老式 PC 跑 Linux， 中间虽然是明文传输，但当时本地网页浏览在那台老机器上反而更快。
最后这个话题跟开源地图有关， 有一款叫 Book Corners 的应用，专门用来标注全球公共书柜。最初它的很多数据都来自开放街图 Open Street Map。应用接受用户提交书柜位置和照片，审核后公开。作者其实一开始想把新增的这些书柜谨慎地回写进 OSM 里，但最后决定无限期暂停这件事。
难的不是代码，而是 OSM 可能把回写看成外部数据导入，甚至落入自动编辑的规则。按照保守的解读，你得用专门的导入账号，在维基发布包含数据来源、许可、置断映射、查重、质检和回滚流程的完整导入计划，去社区论坛提案，联系受影响的本地社区等评审，还要维护退出渠道。许可上用户允许你发送，不等于你有权按 OSM 的条款发布。作者说他理解这些规则，坏导入会产生重复，覆盖更好的本地知识，留下难以移除的错误。但对一个小项目来说，这套流程成了长期的运营负担，挤占了书柜发现、审核、照片和无障碍这些更该花时间的功能，所以干脆暂停回写。目前这个应用没有任何写入生产 OSM 的流程。
HN 的讨论里，有人总结说， OSM 要求为数据提交计划投入大量工作和细心，对小项目不值当，但这些门槛确实也挡住了垃圾提交。有开发者希望有一个公认的方式，按 OSM 的499共享地理数据，但生态太碎片化，只能自己维护数据库，再可选的标注 OSM 的标识。也有人认可 OSM 的数据质量，但觉得缺少顺畅的贡献路径是自我设限。
有人回应说， OSM 的顺畅路径一直是到现场验证，除此之外的数据质量都存疑。也有人说， OSM 需要的不是编辑，而是接收信号，而 OSM 其实早就有 Notes 这个功能。有效例子就包括，这里修了新路，这家店已经关闭了。还有用户在讨论里澄清， OSM 的限制只针对自动化的批量导入，个人注册之后点一下添加其实很简单。其他一些地图应用也让普通用户贡献商家地标变得很容易。换句话说，门槛针对的是机器脚本批量灌数据，而不是普通人一点点的手工补充地图。
接下来讲一个很有野心的实验项目，代号叫 Kakahashi， 作者在 Hacker News 上展示。他的目标是让苹果电脑的命令型程序不经过任何修改，原生跑在 Linux 的 R 机器上。作者说，他的做法是在 Linux 的 R64 架构上加载苹果系统的可执行文件，再做一个独立的系统库映射，并把苹果的系统调用翻译成 Linux 的。目前不用即时编译，是纯用户态的，已经有人用 Docker 和 UTM 虚拟机验证过，通过 Cargo 就能安装，采用 Apache 2.0 开源许可。
那现在的实际效果怎么样？
联行已经能跑不少东西，比如压缩工具 Zip 能通过一个跨8000个文件的目录多线程压缩测试，只是比原生 Linux 还慢大概5倍多。作者说优化方案已经在规划。Curl 呢，有超过200条命令和选项通过了自动化测试。苹果开发者工具里自带的 Git 已经能执行预输水、暂存、提交这些基本命令，但作者明说还没保证100%稳定。他最大的愿望是完整支持苹果的开发者工具，甚至能构建 iOS 应用，还想让 macOS 版 Homebrew 也跑起来，不过自己也承认路还很长。
评论区里围绕着几个关键问题在吵，有人拿 Wine 和 Proton 在 Windows 应用上成功的先例来类比，觉得 macOS 应用长期愿景很可行，还问作者知不知道 Darling 这个老项目有没有可能合并力量。结果有人提醒，项目许可证里明确写了它并非衍生自 Darling， 但这就引出了一个尖锐的质疑，既然 Darling 是主要的先例，你要怎么证明这是真正的独立干净的实现，代码没有抄 Darling？
对，这个争议很有意思。挺 Darling 的一方说， Darling 是用不同的语言写的，1000不太可能直接复制代码，但 Darling 是目前最主要的先例。反驳的一方立刻指出，语言不同不等于干净房间，逻辑是可以被改写后再用的，而且所谓 AI 生成的代码更好的说法也不成立，Cloud Code 和 Codex 依然满是 bug， 连人类研究者受到启发都会写进致谢。还有人泼冷水说， Wine 是靠海量游戏才得到支持的，生产力应用的支持往往差得多。 有人则回了一句很形象的话，给我一个双击就能启动 After Effects 和 Excel 的东西。至于别的，有人想在此基础上做接口层去跑音频插件，也有人问会不会支持不同版本的 macOS。总之，这个项目野心很大，但也注定要面对先例、版权和实际生态的重重拷问。
接下来这一条是一个叫 F-Star 的编程语言，代码是这样写的，就按 F 加一个星号来读。它是一款面向通用用途、以证明为导向的编程语言。 Hacker News 上有讨论，有人特别欣赏它的一点是，在把现有 C 代码逐步迁移到 F 星的过程中，可以很方便地表达对外部库的调用。有人在二楼的回复里追问，这个表达指的是什么？是调用那些还没移植过来的原来是 C 语言版本的函数，同时着这些函数的行为做一些声明和断言。这个思路其实体现了这类语言的核心价值，
也就是说，它不是为了让你一夜之间把整个项目重写，而是让你在迁移的每一步都用形式化证明来守住旧代码的行为边界。语言层面就提供这种能力，听起来对想要渐进式改造老代码库的团队是很实用的。讨论也顺着这条线说明了它的定位，不是那种只能写新项目的玩具语言，而是能跟现实里的 C 代码打交道的工具。接下来这条有意思，一个叫 Singular 的项目，作者在 Hacker News 上发布，他想解决的是离线优先应用的同步问题。作者回顾说，2019年他就见过一个离线优先的数据存储，用了 CRDT 和多主复制，但一直不敢发布。因为他后来意识到，收敛只是同步里很小时的一部分，真正难的是持久写入、授权变更、丢失确认、模式升级、冷启动引导，以及失败之后向用户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这次花了大约一年，从零做了这个叫 Singular 的方案。
它具体是什么做法？
关键是每个客户端都有一份真正的 CLI 数据库，写入先落到本地应用，同时在同一笔事务里进一个持久化的发送队列，然后由以服务器为权威的提交日志在某一个明确的作用域里验证并给写入排序。协议目前还是草案，但有规范的二进制编码和测试向量。有趣的是， TypeScript 和 Rust 两套客户端核心都跑过了同一套95个场景的一致性测试。 Rust 的核心还能通过 Swift、Kotlin、Flutter、React Native、Tori 这些方式去调用。功能上，它有实时同步、断点续传的冷启动、明确的冲突证据、授权撤销与本地数据清除、窗口化副本、可选的文件快支持、加密列，还有为几种语言自动生成的类型安全的查询。
评论区里有人拿它和 PowerSync 比，这也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对，作者解释，两者都用了本地 CLI， 都以服务器为权威，但 PowerSync 主要做下游复制，还提供上传队列，写入语义仍然由应用自己掌握。而 Singular 规定的是完整的往返，把持久提交、认证作用域、冲突、重放、撤销这些都收进协议里，还一路向上延伸到类型安全的查询生成。他在自己搭的基准环境里测了冷启动，大概 0.57 秒对 PowerSync 的 6.5 秒，离线重放是几十毫秒对5秒多。不过他也强调，这是单一环境下的早期结果，不是普遍论断。而且他很诚实地承认， PowerSync 现在成熟得多，仍然是个优秀经过验证的工具。他当初就是为了一次大冷启动的性能太失望，才决定自己写的。
评论区也有人分享自己类似的经历，说最大难题是第一次登录数据库很大的时候怎么保持响应，最终用了按需实体化的思路，只预先下载需要的型，再用多个本地数据库保证重度同步期间写入不卡。有人还感叹，希望这种离线优先能成为现在很多应用的默认，别再把离线当成事后才补的东西。最后这条是一个挺喜庆的硬件破解故事，文章讲的是怎么对一个 TP-Link PL-841N 路由器进行破解，分析它的固件，并找到它能永久存在的凭据。评论区一开始就有人提醒，这个型号虽然是能用 OpenWRT 固件的，但它基本已经是生命周期结束的设备，闪存和内存都不大。也有资深玩家说，如果讨论的是同一款型号，他同意这个判断，还顺带提到自己家里还有一台更老的设备在用， 需要加个 IP 过滤规则。
不过也有人把这个话题拔刀了，这类项目的重点本来就不在硬件本身，而在于它是一扇进入硬件破解领域的大门，关键是这设备有规范标准的串口接口，有齐全的文档和视频教程。工具箱那边有人推荐叫 TEO 的串口工具，说是老牌 PicoCon 的功能丰富替代品。还有人打趣说，这设备的问题就是固件没用内存安全的语言写，建议用 Rust 重写。虽然是开玩笑，但马上有人认真回应说，路由器固件用内存安全语言，这个想法真的很有说服力。
最后还有真实的亲身经历，有人讲自己抽屉里放了台 TAL-841N 好几年，刷过 OpenWRT， 后来彻底弄坏了，但因为当初买的也很便宜，所以觉得物超所值。另一位说自己想起第一次在路由器上折腾串口的经历，还特别夸了这个网站。这一条多少能让人感受到破解不是目的，那份把设备拆开，读懂它，再亲手改写它所带来的乐趣，才是让这么多人惦记着它的原因。
这波测试的热度其实从一个很具体的地方开始，就是那张骑自行车的鹈鹕 SVG。 现在有人在说，真正能检验大型语言模型的测试早就该脱离这种画小动物图的任务了。 Andre Capasi 就站出来提了个更疯狂的主意，他直接给 Opus 5指环王整部书的第一段差不多100万个 token， 预算大概10美元，让模型做成 3JS 的 3D 渲染。模型花了大约两小时写出5500行代码，把整个故事程序化的渲染出来。结果吗？他自己也承认粗制滥造，但确实很有意思。
他说这正是那种让根本没人会去做的任务变成当然为什么不呢几乎免费的类型。他甚至设想了一种按需的临时 GTA 超定制的世界，玩家甚至能作为旁观者 NPC 或者某个角色直接进到指环王的故事里逛。不过他也泼了冷水，世界和游戏这类领域恰恰暴露了模型的软肋，模型没法真正高效地感知视频，也没法像人那样真的去玩一个游戏。 Opus 5只能靠着反复截图慢慢费劲地去理解画面，还会出错好几次，产出也粗糙。也就是说，原生多模态和游戏能力这块仍然相当薄弱。
好在有个额外福利，他把源码传到 Carpacy.ai 这个网站上，任何人都能直接在浏览器里玩，还能 fork 成自己的版本。还开玩笑说，小心 GTA 的霍比特村在 GTA 6之前就发布了。 Hacker News 上一堆人跟着凑热闹，有人说这是多烧 token 的完美基准测试，也有人更想看大家竞争谁能做出一个真正好用的 AI 版 Google Wave。 说起 Google Wave， 评论区一下就炸开了，有人记得他当年失败了，但也承认这产品放在2026年看其实很有用。有人指出他2009年时就挺好用的，搞不懂当年怎么就推不动。还有人觉得 Notion 和 Wave 差得并不远，Wave 的失败更多是谷歌组织层面的事，而不是产品本身不行。
还有人提起用 Wave 规划团体旅行的事，一个共享页面里装着实时购物清单、地图、天气预报，到现在都找不到一个单一工具能替代它。不过他自己也承认可能带点玫瑰色回忆。有人觉得这产品太超前了，有人打趣说用 AI 去复活死掉的谷歌产品是个有意思的想法。还有人说想让模型赶紧生个再也见不到鹈鹕 SVG 版本的时间线出来。反正这话题从一只鹈鹕一路聊到了未来的 AI 工作室形态。
如果说 Capini 那边是大规模开场，那接下来这位网友则走了一条更精细也更个人化的路子。 The Big Ship 在 Hacker News 上发布了自己的个人 AI 基准测试，页面叫 frogs.wakespeak.es，标题就写着生成一只带哈布斯堡下河的青蛙 SVG。 方法是同一句提示词给每个模型，每月13次，光是2026年8月那一轮就测了14个模型，42次运行，而且42次全都老老实实产出了 SVG。
作者觉得这个测试比骑自行车的鹈鹕更有优势，因为它依赖一个很多模型会跟皇室联系起来的解剖特征。哈布斯堡既是那个著名家族的名字，哈布斯堡下河 本身又是一个具体的解剖特征。结果特别有意思，14个模型里有7个在提示词只提解剖特征的情况下主动往输出里加了皇室元素，其中2个还明知自己是在外推，心里想着因为哈布斯堡嘛，就照做了。
还有些更细的观察浮出来， Mistro 多次调用返回的字节居然完全一致。 N0BS King Bubas 说，这种重复让他有点意外，因为其他模型每次运行差异都很大，还有人猜测可能是命中了某一层缓存。 Gemina 用整整65元 SVG 注释来叙述自己每一步在做什么，而 Lama 那边一个字注释都没有。作者也顺带总结了实用问题，模型在要求之外到底会修饰多少，行为又是否足够确定。有位网友认为这是很强的测试，因为没有哪个输出会被误认成人类艺术， OCUS5 是最接近人类的那个。另一个人补充说，很多失败的模型画出了像模像样的青蛙脸，但下巴像一大块东西，跟蛙脸根本没合理衔接。
有读者问能不能测新出的 DeepSeek V4 Flash， 作者说下月报告会加上。顺带一提，有些模型自己提供的说明就挺逗，一个写到巨大的外凸下颌，下垂的贵族眼皮，还有下牙顶着上唇翘出来，另一个干脆在第二轮加了句加点皇室的点缀，然后真给青蛙戴了顶小皇冠。要说背景，有网友补了一句，哈布斯堡下颌学名下颌前凸，是下颌突出的遗传状况，正因为哈布斯堡王室近亲联姻才特别显著，还常导致面部畸形以及进食说话上的困难。所以下次再看到一只顶着贵族下巴的青蛙，你就知道模型这回压中了什么牌了。
好了，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儿。从 eBay 那场让人背后发凉的骚扰事件，到 OpenStreetMap 的社区摩擦，再到那些想方设法跑通的跨平台工具，技术圈的信息量还真不小哦。
没错，既有严肃的大新闻，也有轻松的奇思妙想，比如那只顶着哈布斯堡下巴的青蛙。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